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1年2月2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图莱里传讲的信息 Be Not Afrai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24，历时1小时56分钟。那让我们在主面前低头站立一会儿，献上我们的祷告。那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希望在祷告当中被神纪念的，那只要举起你的手，让我们来祷告。满有恩惠圣洁的父神呢，我们满心感谢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把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神呐，这里的这些人接受了这个伟大应许的祝福，主啊，我们多么的感激你，我们的心如同火烧，想要别人也接受这个赐予人类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今晚那些有需要的和生病的人躺在这里，他们受痛苦被击打衰弱，神呐，这是个生病的世界，但是你确实为我们预备了。主啊，经上记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天父，我们只是你的仆人，在这里要将你的道传给人们，使他们看见并明白。我们知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让这点对会众变得如此真实，于是当聚会结束时，我们当中再没有一个软弱的，没有一个罪人，里面外面所有的人都得救。愿担架和轮椅都是空的，每个有心脏病得癌症快死的人，主啊，今晚因为你的同在，愿喜庆的时光临到这山谷中的各个城市，并开始一场老式的复兴，席卷这个海岸，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信心建筑在你的上面。因为我们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请坐。那今晚能在这个集市的礼堂举行聚会是我很大的荣幸我很抱歉昨晚因为兵工厂的警报我们不得不赶快结束，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打一个铺垫。那你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如果他用一种方法抓不到我们，那他就会尝试用其他的方法。那如果他无法阻止人们同心合意，那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用别的办法来搅扰聚会让我们无法安静地听到，那无法专注并且相信，那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主的工作了。那为了这个礼堂我们很感谢神，那很抱歉有好几百人都站着，那但是我确定组织者已经尽他们所能的腾出空间让人们来做了。那我想要是一直这样的话，那就得值得我们再试一次了。那弟兄们，你们觉得呢？再试一次，也许我们可以搞个帐篷，把它支在什么地方，能坐个两三千人就放在那儿三四个礼拜，那这样我们就会非常的熟悉，那彼此也很了解了。那如果主愿意，我们有需要，那你们欢迎我，我很感谢。那如果这是主的意愿，那我总是想跟随他的带领，那只要是他带领去的，那我们就知道自己行对了。那我告诉你为什么，那如果你在某处遇到了麻烦，那如果你不太确信你的带领，那么撒旦会说好好看到了吗，你瞧。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被带领的，那你就可以再次回过头来对他说，我是奉主名来的，所以你退回去吧，就是这样，瞧，他必须得这么做。如果是主差遣你的话，在国外的施工场上，那当我去到那边要面对许多的巫医之类的事情，但当你知道你是被带领去做的，是圣灵带领你去做这件事的，那么对手就算不得什么。那你可以纹丝不动，持守在那里继续向前， 直到胜利来到。那今晚我相信不会把你们留得太久，那我想先读一小段的经文，然后那我们要想在这里排队祷告恐怕很难。那我看见两边的门都挤满了人，那不过所有祷告卡的人拿好他们。那我告诉你们，在这种情形下，那我在外面一个年轻人对我说，巴大弟兄，他们把这里都挤满了，就跟那儿一样，我没地方了。我说那么我只能，那我来这里是有一个目的，为了神的荣耀，那是首要的。那第二是为了灵魂的得救，那第三那是要这些病人得医治。所以那我从来不是要去抢走医生的病人，不，我来是为医生的病人祷告。那牧师的会众们，我的朋友们，我只是来为你们祷告的。那我想我们礼拜天下午也许会在这儿有一场聚会，那这样就会暖和一些，那人们也许就不会介意站在外面。但是那今晚和明晚，如果借着神的恩典，通过神的话，让人们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瞧，那当我们开始真正的祷告队列，让几百人或无论多少人排队接受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到时就会有果效。那换句话说，这是建造，那就像一个传道人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上建造一样，那然后照着感觉把它全摆出来，然后再钉牢。那这就像一个木匠把木板摆好，然后钉上钉子，那这正是我们努力要做的。那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努力做一些的事情帮助人们，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这里了，那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那如果医治，那就像这个躺在担架上的年轻人，那还有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可爱的小家伙，那还有躺在这副担架上的老母亲，坐在那个椅子上的女士，那外面的某个人得了心脏病快要死了，那某位母亲快被癌症吞噬了，那如果我能够做什么帮助到他们，那如果我可以做一些的事而却没有做，我就不配做一位传道人，不是吗？那我就不该待在这儿，朋友们，如果我那么做的话，那如果可以，那我这么说吧，那这听起来很怪，但如果我用鼻子推这一枚2.5毛的硬币穿过这个城市就可以医治某个人的话，那我肯定会这么做的，瞧，我会做的，我知道生病是什么滋味，那我自己也生过病，医生说我永远不会好了，活不下去了，那然后我找到了让我活下去的东西，那我想把这个东西告诉其他每一个人，瞧，那我想尽力跟随圣灵的引导，按照他所设立的方式，在这段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那聚会确实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匆匆忙忙的进来，如果他们还没弄明白就出去了，那么只要有一点什么不对的感觉，那即使你再怎么跟他们说，那他们也还是会依靠自己的感觉，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某种的感觉如果我感觉好点了，那我就相信了等等，瞧，但这是跟那个一点也不沾边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在聚会里能跟大家待上足够长的时间，让他们看到这是多么的真实，以及如何跟神站在一起，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会达到好的效果了。那所以现在我相信你们能跟我多留一会儿，那你们知道每时每刻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祷告寻求神，并趁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了神的国，也为了你们来尽自己的全力。那明天晚上呢，记住，那即使没有叫到你的祷告卡，你也拿好了。那既然我们发了祷告卡，我们就有责任为别人祷告。那从道义上来说，我们有责任这么做。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会尽可能向每个人这么做的。只要这是我们的动机。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待两三周，那我们就可以先从一些开始，然后再来一些，直到全都完了。那但是那些小伙子们会尽量不发出太多的祷告卡，那我们想这样整个晚上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尽我们所能的为更多的人来祷告。那我打算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在另一个城市，这样说听起来有点奇怪，那我把自己的西装拿到洗衣店去烫，那我15年来一直用着同一个手提箱，那西装都皱皱巴巴的了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2套西装拿去来烫。 那如果那些帮我付了烫衣服钱的女士今天在这里的话，我很感谢你们。那姐妹们，那我进去他们不收我的钱，他们说那里的两个姐妹已经付了，那个女士说他们来摸我的西装，那这真是很可爱，我很感激。那这很好，那当然这只是一套衣服，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那你这么做神会尊重你的信心啊。那你瞧呢，只是一套西装，那瞧呢我很赞赏你的信心，那还有你所相信的，那我曾告诉你的，那至少告诉了你真理，对你诚实，那非常感谢你们。那我对那位女士说我得给他们钱，她说不，他们不会要的。那所以如果你们在这里，谢谢。那家店叫做星星洗衣店，我们刚从那个城市过来。那今晚的主题思想是圣经里的一个见证会我想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读一段的经文，第二十七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那给这个见证聚会选一个主题，不要怕。那在世界上有两个因素控制着整个人类，一个是惧怕，另一个是信心。不是惧怕就是信心，控制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宗派，每一个个人。那不是惧怕就是信心来控制着你。那当时一定是太阳要落山了，那太阳渐渐的落下，那艘小船靠在岸上，因为那些使徒已经上了船。我想那个高大强壮的人一定是渔夫西门，他对船和湖都很在行，因为他的职业就是打鱼。那这时他开始用他强壮的胳膊和脊背将小船推离岸边，爬上船，靠着他的兄弟安德烈坐下，拿起了桨。那时候的船是靠桨或者帆来推进的，那我想有时候他们是划桨，但如果刮起了强风，他们也会扬起帆。我想岸上一定是像这里一样有一群人在那里等候着，那我是说像这里一样拥挤，但可能比这里还有多好几倍。那我想站在岸上等候的人可能有五千人，那他们向基督的仆人们挥手告别。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讲故事的方式，那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我并没有偏离圣经，我们相信的是圣经。神既然应许了，那么神也必须持守这个应许，他不可能背弃了自己的应许而还是神。也许他们划出去了几百码，那然后他们双手划桨划了一两下，那这个是一个集体的工作。那日落的时候海上一片安宁，他们驾着小船划破加利利平静的水面，那在岸上人们还在挥手请求他们下次再回来。那当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声再见声也消失了，那门徒们肯定更加努力地划着船，他们知道要在晚上全力地划才能够渡过海到达彼岸。那天色渐渐地变暗，他们再也看不见人了，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停止了划桨，也许他不像其他那些饱经风霜的渔夫那么习惯用桨，他停下来捋了捋挡在脸上的头发，要稍微喘口气儿。那他们刚才划得太用力了，要稍微喘口气儿，因为他们想在天黑前那尽力的划到对岸去。那我能想象他们开始了一个见证聚会，年轻的约翰一定是 说了类似这样的话，说我的弟兄们，从今以后我相信我们中再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在跟随一个骗子了。我相信在我看来，今天他正像我们所盼望的那样证实了自己。那弟兄们，今天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当那群饥饿的人群蜂拥过来要听神的道，那看他们又推又搡，那有些人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那些抱着婴孩的母亲们，那看起来脸色那么的苍白，还得喂奶呀等等。那还有病人也彼此拥挤，但当他要那些鱼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小男孩，他带着五块小饼两块小鱼走了上来，他让他们五十人一组坐在长满草的山坡上。那我很好奇，那他要干什么？他只有那个小男孩拿来的一小份的午餐。也许那个男孩从学校逃了学，他听见了人群的声音，就走到山上看看是怎么回事。那结果他着了迷，都忘了自己的午餐了。他想看看这个伟大的演说家在说什么，看看他在做什么。那当我注意到他拿起那块饼，那一块小饼拿着他们注谢了，把它掰开放在我们弟兄的手上，然后又伸手拿起那同一块饼，从上面掰下了一块饼，等着再把手伸回去，那里又长出了一块，已经烤好调过味可以吃的饼了。你知道吗弟兄们，那他可能说了这样的话，那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我妈妈讲过的圣经故事。我还是一个犹太小男孩的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美丽的妈妈，她曾经告诉我说，亲爱的，当我们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我们曾经是奴隶，我们中间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兴起，摩西，神差他来帮助我们脱离被奴役的痛苦。那当然摩西不会造饼，但当时在旷野里我们有250万人，那里没有麦子可以做饼，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饼给我们。那我过去很奇怪，我说妈妈，难道耶和华在天上让一大群天使用许多的大炉子帮他烤饼，那他从哪里弄来这些饼的？妈妈，每天晚上他烤饼的时候，如果往天上看，能看到他烤箱里的火吗？那妈妈可能这样说，哦不孩子，你太小还不明白，耶和华不需要用烤箱，耶和华是一位创造者，他只要创造饼，饼就会降到地上。年轻的约翰，当他站在船上向弟兄们做见证，承认他对耶稣至高的信心时，他说他一定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就像耶和华一样创造了饼。对我来说，他真的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创造饼，就像耶和华所做的一样。所以当我看见他掰开饼和那些鱼，而且不是生的鱼，是已经烤好可以吃的鱼时，我就很肯定了。我想问一问今晚的听众，当他用已经烤好的鱼和饼，拿着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剩余的装满了几个篮子时， 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原则，他做了什么，今天的科学会怎么解释，他到底释放了什么原则，那或者分子，那随便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他做到了。那年轻的约翰信服了，妈妈告诉他的有关耶和华的圣经故事中，那同一位耶和华在一个叫做主耶稣基督的人里显现了，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做的，他就是创造者。好的，那西门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他随时都预备好去做见证，那就像任何一个正常的认识神认识主耶稣的基督徒一样，随时都准备来做见证。我们昨晚说到了他，那我可能再复述一遍他的见证。他说，哦，弟兄们，几年前和我父亲在这海上撒网，那我知道你们都认识我亲爱的老法利赛的父亲，那他是个经常去教会相信神的人。在早晨我们去打鱼之前，那我们靠打鱼为生，他都让我和他跪在岸边为那天能打到鱼的祷告，而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我记得当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时，我知道很快我就要和我的老父亲分别了。那有一天我记得他带着我坐在船的帆索上说，西门，我的儿子，我要你记住这一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那当这个时间临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活着看到他来的日子，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现在老了，我估计我可能看不到了。但西门，作为一个圣经的信徒，作为一个相信耶和华的信徒，我想教导你，我的儿子。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儿。我想今天要是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关主的事情，而不是改装高速汽车之类的事儿，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青少年犯罪了。那这是真的。那苏珊·卫斯理是17个孩子的母亲，她没有自动洗碗机，没有一打开就有水的水龙头，然而即使有这么多的孩子，她依然每天可以拿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为这些孩子祷告。从这一窝的小鸟中飞出了一个约翰和一个查理斯，他们搅动了世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母亲，能有时间来教导他们的孩子关于神的事情。那不久前在伦敦，我站在他的坟墓前，当时我在那里为国王祷告，我把手放在他的坟墓上说，神呢，让这位宝贵的母亲安息吧。我知道你已经这么做了。在他的坟墓附近是《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等等，那还有威廉考伯的坟墓。在教会的院子里，约翰的骸骨埋葬在土里。那然后西门说，那爸爸很多时候来告诉我说，西门儿子，在弥赛亚到来之前，在人们中间会有很大的搅动，敌人会放出许多假的东西，那称这些东西为弥赛亚。那西门，我的孩子，我要你记住，真正的弥赛亚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是什么样子，他是什么。那真正的弥赛亚会和圣经，会和我们的先知所告诉我们的一致。摩西说，主我们的神会兴起为先知向我，他一定是伸手碰了一下安德烈，说，安德烈，先去听他，无法相信约翰在那里传讲的，他预言于弥赛亚要来，那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潮流而已。但是有一天，那安德烈过来告诉我说，我至少应该见一见这个人，听一听他说话。那我心里想着父亲告诉我的，那还有经文里的话，那就是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当我和我兄弟安德烈一走进会众里，他很快就转过来，在人群中直直地盯着我， 他一定是知道我很饥渴。神总是来到那些饥渴不顾一切真心想要抓住他的人面前。他看着我，当他看着我时，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告诉我，经文说弥赛亚必须是一位先知。这个从未见过我的人不仅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他还知道我的父亲。他说出我是约拿的儿子，那这就够了。那这时腓力也开始发言了。那这是基督自己的门徒在举行见证会，那不是外面的世界，这些人和他住在一起，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知道他是谁，听到他说话。腓力说，西门，那也说服了我，因为我读了一辈子的经文，也受了教导，我知道作为一名犹太人，我们受教导要相信我们的先知预言，真的说弥赛亚神的儿子会是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当我看见先知的迹象时，我知道那就是弥赛亚，因为我们已经有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我想自从马拉基之后有大约400年了。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就是弥赛亚的到来，那就是他。所以我跑下山去叫我的朋友腓力，那我们昨晚讲到了他，那看到他，那应该说是腓力找到了拿但叶，他正在树下祷告。腓力说，来看看我们找到了谁，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那你过来自己看看吧。于是他就绕过山，他告诉了都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知道那弥赛亚会是一位先知，我们都知道这点。哦，是的，拿但叶说，我知道他会是一位先知，那么我曾看见他做那些特别的事情，没有一点疑问，我知道，我见过，我曾检验过，我知道那是真的。啊，那我就过来看一看吧。他们就去了山那边，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当他一来到队列里，耶稣看到底下的拿但叶，就说，看来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拉比？你一生从未见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他说，在腓力叫你之前，你在树下我就看见你了。那这是经文说的，腓力作为一位圣经学生，知道弥赛亚就该是这样。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些，你就相信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如果你相信这么多，你还会看见更伟大的。你首先要相信。那这时，那一定是年轻的雅各或者他们中的一个坐在那里说，那你们知道有一天，那我们都知道利百加那个耶利哥商人撒该的妻子，那他经营一个收税局，那负责收税。我们知道利百加姐妹曾经切切祷告，想要撒该接受耶稣，并把他所看见的都告诉了撒该。但是拉比曾告诉他说，这个耶稣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当时的神职员认可，所以他不接受他。那于是撒该，那还记得那天早上他在全福音商人早餐会上做了见证吗？那他进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去到那里要看耶稣，但那里人太多了，那不知怎么的，那基督在的地方，那有点，如果我被举起来，就被吸引万人来归我，所有那些可以被吸引的，我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他说 撒该做见证的时候说，他看到自己身材很矮，那无法看见夫子，于是他跑到另外一个角落，那知道耶稣会穿过这城，就爬上了一棵桑树，说，那我就坐在这两根树枝交汇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好的坐的地方，两条路交汇的地方，那是你的想法和神的道，是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交汇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好的安息片刻的地方，你要决定你走哪条路。那他就坐下来，他说，我记得我妻子告诉我，这个加利利人是位先知，那如果他是一位先知，我就相信他，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圣经上说，如果有一位先知在你们中间，那主会将自己向他显明，他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他，我与他同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就，那么就不要听他。所以我知道，就像我的拉比告诉我的，不要相信一个像他这么穷、名声这么不好的人，他从小到大就不是做拉比的料，我才不信他说的所有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呢。那所以我要等会儿，那等我看见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想法。那当他思想利百加告诉他的话那么那也许他是一位先知，但如果他是，那我就拿定主意回去告诉利百加，因为有太多这种东西了。于是他爬上树枝，那将叶子拉过来，把自己遮盖起来，让别人看不见自己，把自己伪装起来。那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一阵喧闹的声音传过来。那令人奇怪的是，耶稣所在的地方通常都有某种的喧闹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总是这样。那就像亚伦带着铃铛和石榴进入至圣所，如果没有声音，他们就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想的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他死了已经听不到一点声音了。哪里有生命，哪里就会有声音。那我们看到他说，当耶稣来到那个拐角的时候，他就去看他，他把自己伪装起来，那这样耶稣就看不见他了。那他有一片叶子，他只是把那片叶子拉下来向外看，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一个城里的商人坐在树上，那会很丢脸，你知道。那这个名声不好的圣果轮进来了，那你知道，如果他们看见他和这个家伙混在一起，那会影响他的生意的。那于是，但是他想搞清楚利百加所说的到底对不对，于是他坐在那里，那用叶子把自己藏起来说，我听见了一阵嘈杂声，那也许过一会儿他就会过来。他听见了声音，他朝拐角看去，那过来一个高大粗壮的渔夫说，那乡亲们很抱歉，我们的弟兄已经很累了，他现在要上路了，他要去耶路撒冷，那你们能不能站在边上好让他出去。那非常的委婉友善。那其他使徒跟在后面说，那乡亲们，那我希望我们能有时间，但是我们没有。那过一会儿，当他走到拐角，撒开拉下叶子开始看，那看见他像那样走过来。那你知道，我不相信任何人会在看到基督之后还是同样的感觉，那我相信他做不到。有东西触摸到了他，他说，你知道吗，也许利百加是对的，但是我还要好好的看看他，以后我会去听他，因为他不认识我。那我是这里的一个商人，他只是刚刚进城，那他不认识我，那对我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我的情况，那我只要坐在树上就可以了。那然后他走过来，当他穿过人行道走到那棵树下面时，他停下来抬头说，撒该，下来，我今晚去你家吃晚饭。哦，你们记得吗，雅各说，那这一下我就确定了，我知道他就是摩西曾说到的那一位，因为我们刚刚进城，他怎么知道撒该在树上，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呢，以及关于他的这些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没问题了，因为圣经说的会是一位先知。那另一个人说，那还有瞎子巴利买呢，当我们出城的正坐在那里，那梦想着以前他还有势力的那些的日子， 他的妈妈曾告诉他关于耶和华向百姓说话的伟大的日子，但是他瞎了那么多年了。那盗们出城去，人们在取笑他，祭司叫喊说，你能让死人复活？我们的墓地里全是死人，过来让他们都复活吧。瞧，神不是给人当小丑耍的，耶稣只是做父显给他要做的事，他只是这么做。他说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你知道那些邪灵今天还在世界上，他们会说啊，让我看看他医治这个人，那让我看看他医治那个人，叫同样的邪灵，他们只是不知道，同一个在十字架上，那是在啊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被试探，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显个神迹，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吃，我就相信你。瞧，耶稣说，在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瞧，他不给撒旦当小丑，当他们把他带到院子里，在脸上蒙了一块破布，把他的眼睛蒙住，拿棍子打他宝贵的头，说，如果你是一位先知，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那位弥赛亚先知，就告诉我们是谁打了你。他一个字儿都不说。神的能力和恩赐不是为了炫耀的，他们是用来服侍神的，他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做事情帮助人，而不是让你高傲的出来说、哦、我伟大，不是那样。当一个人那么做的时候，他在我眼中就很渺小。谁是伟大的？只有一位神。那这时也许在这之后，安德烈可能紧跟着说了这样的话。但是弟兄们，那记得有一次他派我们进城，他那天早晨那告诉我们他要去耶利哥，但是需要经过耶路撒冷，是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一带，然后去耶利哥。那记得他当时有多疲惫吗？一整天我们都说，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呢？那为什么？他说，我等在这里啊，你们进去给自己买点吃的吧。那当我们买了食物回来时，那你还记得吗？我们走过去，发现当我们到那里时，有个女人从路上走来，她和一个不好的女人在一起。那她是一个污秽的女人，那一个今天我们说的那种在街上的一个红灯区的女郎。那她有那她的婚姻状况一团糟，那她和一些男人同居，那不结婚，一个非常污秽的人。那时候他们必须穿一种衣服，那说明这一点。所以那当我们看见，那你们记得我们躲进那个灌木丛后面那个小围墙，那看看他会说什么。那个让我们每个人都确定了，他向那个女人要水喝，他说，我们有种族隔离，我们不，你个犹太人向我们撒玛利亚人做这样的事不符合习俗。他说，如果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就会问我要水喝，我给你水喝，你就不用再来打水了。那还记得下面的对话吗？他在做什么？天父，他说，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弟兄姐妹们，那听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来没有把任何医治人的功劳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说，这不是我在做工，是我里面的父他在做工。然后那注意发生了什么？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里，他这么说的，他去到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了许多人，那比今晚这里躺的人还要多，许多的瘸子、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残废的人。那经文是这么说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他来了。就在几天前，一个女人摸了他的外袍得了医治，那他来了，全身都是能力。他越过了抱着脑积水孩子的母亲，越过了一个瞎眼的人。如果你知道那段历史，天使下了搅动水， 那你知道什么是被搅动的水？那水朝一个方向流，那风朝另一个方向吹，那这是一个危险的水。他们相信那是一位天使。那个跳进水里的人有足够的信心止住水的移动，他们就从疾病中得了医治。他们许多人都躺在那里，他们许多人都不相信，但是那些相信的就医治了他们。神总有一种医治人的方法，所以那些先跳进去的人，那我读过这段历史，说他们甚至彼此捅刀子在刺伤对方，想要先跳进去，因为一旦第一个有足够信心的人跳进去，就会把天使的能力吸走，然后天使一两个月都不会再回来了，必须等下一个季度了。所以他们不断地躺在那里等候，多大的耐心。耶稣绕过了那些瞎眼的、耳聋的、血气枯干的人，一句话都没说，直到他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你们多少人在加利福尼亚的知道褥子是什么？你们从肯塔基州的什么地方来的？我就是睡褥子长大的，那只是把一些的东西放在地上，然后躺在上面。他躺在褥子上，他也许有前列腺的毛病，或者他得了结核，不管是什么，他得了38年的病，那这是个慢性病，不会要他的命，他可以走动。耶稣知道，那注意，耶稣知道他一直在那种情况里。他说，你想得痊愈吗？为什么不是那个瞎眼的人呢？为什么不是那个瘸腿的人呢？但是瞧，他很直接，那注意他的回答，他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每当我去时，比我身体好点的人就比我先进去了。他可以走，他可以去，而那里还有不能行走的。瞧，我们说耶稣满有怜悯，人的同情不是怜悯，知道神的旨意才是怜悯。是的，他说，你想得痊愈吗？他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当我去的时候就有人抢在我前面进去了。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再也没有一点质疑了，因为耶稣知道他不会质疑，他就拿起褥子扛在背上走了。后来有人质疑耶稣这件事儿，今天他要是做了同样的事，人们还是会质疑他的。有人会说，那这有一位老弟兄等等啊，他是一个好人，一辈子都属于一个教会，那在街头卖铅笔，你得让他痊愈吧，你为什么越过他呢？看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同一天他们抓住了他，问他问题，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经文？经文从不落空。所以耶稣只能做神在异象里显给他要做的事，这证明了他是一位先知，比先知更大，他是一位神先知，他是先知们的神。今天有些人试图除掉他的神性，他作为弥赛亚的迹象是一个先知的迹象，但是在拯救上他是神。童女玛利亚，一个女人，处女，没有和男人亲近过，圣灵荫蔽她，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个血细胞带出了神的儿子。他从来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我们得救，圣经说是靠着神的血，血来自男性，血红素来自男性。那你们，那这里是春天，我曾观察一个在灌木丛里的小鸟如何的做巢，他们给自己做巢，那只鸟妈妈可以趴在巢上下一窝的蛋，但如果它没有和雄鸟交配过，他们就孵不出来。是的，它可能极其忠诚的孵在上面，忠诚的翻那些的蛋，简直都快给饿死了，那最后它都没有力气再飞出去了。但除非它和雄鸟交配过，否则蛋就孵不出来，蛋里没有血细胞，生命来自血，生命在血里面。那就像今天的教会，那你看，我们有最大的教会，最多的会众，我们有穿着最好的人，我们有最好的供养，比任何时候都更有钱，但病人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因为我们的不信比任何时候都更多。这就是 那只有一件事要做，那些蛋会躺在那个草里边烂掉，那些教会的成员也是一样。如果他们不曾和雄性耶稣基督同过房，那现在是该清理巢穴回去的时候了，成为一个有信心被圣灵充满，对一位活的神有活的信心的人。一个配偶耶稣基督同过房能孵化并长出生命的人。耶稣说那他只能做，那经文是绝无错谬的。他说若不先看见父作，我自己就什么也做不了。那他说他看见了，看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死才能做。那回去看看原文，看是不是这个词儿看见，去查查，甚至是杜威版本，那所有的版本都是这么说的。除非我先看见父所做的，父做的，父做的，他显给我，我就去为他行出来。那是圣经中每一位先知行事的方式，就是借着异象看到要做什么，这是那个时候弥赛亚的迹象。如果这是那个时候弥赛亚的迹象，那犹太人时代结束的时候，那么他也应许了在末日他会做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兴起来了，我们就在末世了，世界到了神经崩溃的时刻，它就要被炸成碎片了，因为他们拒绝否认圣灵向他们的心示爱。神，那就像几周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一家一毛钱店里边的一位女士，那她有一个小男孩，她到处拿东西给这个孩子看，说看亲爱的，看亲爱的。那个小男孩只是坐在那里发呆，那过一会儿他就倒在柜台上哭喊起来。那店里的一些人过来问怎么了，他说这是我的孩子。他说不可能是这样的，那个医生说的好多了，但是他没有，几个月前小家伙就开始发呆，什么东西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那任何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该看的东西我都在他面前摇晃，但是他还是坐在那里发呆。你知道教会五旬节教会也差不多到了同样的情况，神在他们面前晃动了在圣经里的每样的东西，但他们还是坐在那里发呆。哪儿出问题了？现在是该起来醒来呼求神的时候了。那记住，那如果神在他的圣经中预言了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会是这个样子，那就让我们来相信他。安德烈继续讲他的故事。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说，那你们知道他说出来那个人，那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像我昨晚说的，在地上只有三个种族，韩闪亚佛的后代。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人们都是从这三个儿子繁衍出来的，也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你们还记得彼得被赐给了天国的钥匙吗？他在哪里用它打开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向犹太人打开的，然后去了撒玛利亚。那虽然腓力曾去他们那里向他们来传讲圣灵的喜，为他们施洗，他们预跑接受了，但彼得用我钥匙，他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接受了圣灵。然后在外邦人格里留的家里，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九节里，我们发现彼得是被一个异象带到那儿去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从那时起，任何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得到圣灵，但只有彼得拥有天国的钥匙。那注意这三个种族，那就像我昨晚说的，那我必须抓紧，这是为什么我用另一种的方式重复的原因。那我必须要抓紧。那你们有点紧张的，他们说有警报啊什么的，那今晚你们更安静更平静了。那注意，犹太人在寻找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应该来并显明自己是那位弥赛亚。那么你们认为耶稣的到来不符合圣经吗？他要是那样就不是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了。他必须按照圣经上的方式到来，但不是按照那个时候教会的想法到来。他和教会的想法，他们的教条完全不一致，但他是照着经上所记的来到的。这是为什么今晚我要竭力让你们想起来的缘故。 这是同样的事情，他是照着他应许要来的方式而来。记住，如果神被呼唤出场行事，那么他第一次是怎么行事的，他以后每次都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否则他第一次就错了。所以如果在那个时代他是以这种的方式向盼望弥赛亚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来显现的话，那外邦人没有盼望弥赛亚，我们是罗马人和希腊人，那敬拜铜铁和大理石做的各种的神，那就像许多至今还在这么做的人一样，那背着棍子。但是现在在2000年的神学教导后，那现在的外邦教会被拣选的教会正在盼望弥赛亚，等到这次到来的时候，他形势一定会像上次一样，他会做同样的事，因为道说他会这么做的。所以那你们会看见我们的基督没有死，他和我们同在，活在我们里面，现在就和我们在一起。那如果我可以让你们明白这一点，那么你接受你的医治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不是我把手放在你的身上，我是一个人，那是他的手，找到他。那注意，那当我们听见那段对话，那这是个坏名声的女人，在撒玛利亚，那她是一个坏女人，所以他们在听着，他们听见她说，那叫你丈夫也来，那他跟这女人聊了一会儿，那所以能抓住她的灵呢，她说去叫你的丈夫来这里，她说我没有丈夫。你们还记得弟兄们安德烈可能对其他弟兄说，你们记得我们所有人是怎么想的吗？哦，这一次他可是被逮住了，因为他说他没有丈夫啊，他说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这个女人有一位丈夫，而这女人说她没有丈夫，她在否认她的话，这会怎么样？那你还记得我们都竖起了耳朵，那我们浑身发冷，怎么回事？我们在想我们的父子掉到陷阱里了吗？他说那个女人有一个丈夫，而这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还记得我们怎么想的吗？那然后他怎么样呢？他表现得很冷静，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场景一下子就改变了。那这个女人和他说什么来着？先生，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我可能生活在罪里，那可能是类似的话，但是我晓得经文，我是从一个教导圣经的家里出来的，我知道你一定是位先知，我知道我们被教导过，那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被教导过，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会是基督，意思是受膏者，当他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你一定就是他的先知。耶稣说我就是他，除了他还没有人这么说，是的，将来也不会有，他说我就是他。这女人扔下水罐跑进城里，他说来看这个人，告诉那些在大街上的人，来看这个人，他说出了我做过的事儿，这难道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而是昨日今日到永远又都是一样的，那么今天也必须是这样，必须是这样。亲爱的，我们记得那个女人是怎么说的，圣经说城里所有的人都相信了他是弥赛亚，因为那个女人告诉了城里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在对话当中他说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有五个，你们两人知道我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那是我确信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知道我心中的秘密。那听着， 圣经难道没有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吗？对你们圣经读者来说，希伯来书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在第四章说道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都能够辨明吗？道，当活着的道就是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时，他不仍然能够辨明心中的思念吗？是活着的道，基督是活着的道，他是道，他是活的道，这是字面的道。当活的道来到了字面的时，他就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能辨明心中的思念。耶稣看着他的会众，辨明他们的想法。他们一些人站在一边说他是个算命的，他是别西卜，是魔鬼。耶稣说，我原谅你们这么说，称神的灵是魔鬼，一个魔鬼的工作，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有一天当圣灵来了，你说一个字儿干犯他，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什么叫亵渎圣灵？瞧，称神的灵就不洁净的东西，那就是亵渎，那就是亵渎的意思。称神的灵是邪灵。所以你瞧，当人们叫喊说方言等等，这个国家不断地称他们是一帮圣果伦和异端等等，你明白为什么他准备好要受审判了吗？那圣经说呢，对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们来说，圣经说如果你有说方言的恩赐，那么当一个不知道的人进来，你们都在说方言，他们会说你们都疯了。但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先知能揭示心中的秘密，他们都会俯伏在地说神真与你们同住了。如果你们相信说方言，你们难道不知道他的更深一步是什么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更大的祝福是什么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圣灵吗？是什么使你们说方言的？是你自己在做这事吗？不是，先生，是圣灵在做，如果你是真诚的话。什么？是圣灵在做。同样在教会里也设立了第一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是圣灵，活着的基督，不是死的，而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他们曾拍下了他的照片，是最近在加利福尼亚拍的。联邦调查局料乔治 J 莱西对他做了检验的等等，那你们也都看到了。那一个火柱，那这同一个火柱也在德国、瑞士以及全世界被拍摄了下来。那什么？那如果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火柱？那当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他被质疑时，他说到亚伯拉罕关乎他的日子。他们说，那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但你还不到五十岁。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他就是那个火柱，立约的天使。换句话说，道从神出来。他是那个引导以色列百姓通过旷野的火柱，那道火柱罗格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我从神那里来，也要回到神那里去。在他死去被埋葬复活之后，那扫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扫罗，用光将他击倒，其他人都没有看见，但是扫罗看见了。那带着以色列百姓从旷野出来，然后来到一个人里面，完全的神性在肉身中彰显，并行了弥赛亚的各种迹象。如果那同样的火柱、同样的耶稣、同样的灵回到他全世界的教会，难道不会做同样的事吗？我做的事，相信我的人也会做。然而过不多久，世界不会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看见我在干什么了吗？朋友们，是要让你们知道，在圣经上做了应许的耶稣正跟你们在这里， 现在就在这里。那如果你走到他面前，他穿着他给我的这件西装，那他会说，那你会说，耶稣，你会医治我吗？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你说吗？我的孩子，我已经做了，他无法再做一遍。那如果你已经从当铺里被赎了回来，你还怎么能再被赎回来呢？他已经把你带了出来，他为你的罪恶受害，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你的医治已经完成了，你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唯一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他。谁给你按手或者做这个做那个有什么不同呢？无论你在哪里，只要相信，就这么多，接受他，神已经把他赐给了你。那是为什么不用太多时间的原因。美国人受的教导是老是犹太人按手的惯例，那没问题，但是那不是外邦人的方式。那亚鲁说，那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活了。那一个犹太人，但那个罗马人说，我不配你来到我的舍下，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瞧，他说我对人有权柄，那我对这个人说来他就来，对那个人说去他就去，他知道一切在他以下的。他是个百夫长，意思是一百人，他下面有一百个人，他说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他在耶稣基督里认出了什么？所有的疾病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在他的掌控之下，只要说话。阿们，这就是了，不需要按手。耶稣说什么？他转过来说，我在以色列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这正是我们加利福尼亚的人需要的信心，这种的信心，说话需要的就是这个。不是某些人说的，哦，荣耀归神，某某弟兄按手在我身上，我感觉有东西穿过我。你也许感觉到他的手按在你的身上，但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东西。假如耶稣从没有说过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是的，如果你能信，那和感觉没有关系，而和相信有关系。在信的人，就在你现在的境地，我不是说你不能有感觉，我知道我有些奇怪的感觉，但我从来不把我的信心放在感觉上。我无法把我的教导建立在一个感觉上，我要把它建立在主如此说上，借着神的道。那这是为什么今晚，那如果它是建立在道上的，那就有足够的信心让道来彰显。耶稣死了，用他的生命让教会成圣，这样他就可以遍及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在他的教会里了，是圣灵在这里。那耶稣是神成了肉身，神的丰盛在他里面，他拥有的灵是没有限量的，而我们是有限量的。如果你出去从海里舀起一勺的海水怎么样？耶稣拥有的是整个的大海，但是你我有的只是一勺，那是不同之处，那你不要错过了。他并不需要我们，但我们却需要他。但如果你把那一勺的海水拿到实验室，整个海洋里同样的化学物质也在那一勺的海水里边。神在五旬节的时候像一阵大风下来时，你注意到它是一个火柱吗？但你有没有注意，在那火柱中，他将自己分开，把自己分给他的百姓，火舌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神分开自己进入了教会。难怪他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一起，我必在他们中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也必赐给你。那是什么？当一个小火焰在这里，一个小火焰在那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一部分。当我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基督的身体联合在了一起。神将自己分开，给了我的一部分，给了你一部分，给了旁边一个伙计一部分。那这样我们就都可以活着，拥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来自希腊语，就像我说的左一，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那他们在为此做见证时，那安德烈一定是坐下了，那撒旦一定是透过乌云在观看。那我就要结束了。他看见他们没有耶稣就出去了，那正是他想要的。现在我的弟兄姐妹们，那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们离开耶稣 走开了。我相信这正是教会发生的事，造成了这个老李家教会时代，教会没有耶稣就走了。我们去到了狂热中，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拥有庞大的建造计划，看谁建的教堂最大。我们去到了教育计划上，我们去到了宗派的计划上，我们去到了各种各样的节目上。我们孵化出了什么？我们孵化出一帮宗派的孩子。是的，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造在我们的宗派上。啊，不要和那边的人来往，不要和这边的人来往。我们是正确的宗派，我们拥有全部的真理。记住弟兄们，这块毯子是朝四周围铺开的，瞧它也伸到了另外一个火星那里。但是我们画出了界限，叫我们自己分开，就像浸信会和卫理公会他们做的一样。那你们曾经议论冷漠形式化的浸信会，现在却是冷漠形式化的五旬节派了。瞧，那浸信会热起来了。那注意，这是真的，我们在孵化出一群宗派的孩子，我们在孵化出一群受教育的孩子，我们建立圣经学校，那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去告诉他们，那给他们一个文学学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的学位，甚至我们的一些大宗派，在他们拆派一个宣教士，那这是个五旬节派的。在他们派一个宣教士去海外之前，他必须得接受心理医生的检查，看看他的智商够不够高。那真是对五旬节名称的玷污。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有的经历。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等，谁来决定他能否做一个宣教士？是圣灵还是某个属世的心理医生？神给出了护照。彼得受过的教育根本通不过那样的检查，圣经说的又无知又没有学问，但是圣灵喜悦他做教会的头。他和约翰两个都是无知的小民。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魔鬼看见我们任意妄为的走开了，他说我的机会来了。那他那时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他在山上起来开始吹出他的毒气。他说看他们在海中聚在一起，他们见证曾经发生的事，但现在他们却没有了耶稣，他不跟他们在一起了。那看看老底亚教会时代，所有的教会时代，那七个教会时代中最后一个老底亚教会时代，耶稣在他自己的教会外面叩门，想要进去。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于是撒旦开始吹出毒气。那你知道他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事，别相信那种东西，那是心理感应术，他们离开了道。你去查考一下这道，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看神是否进到他的道中并确认他，这就证明他是对的了。当神这么说了，一切就解决了。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变得形式化了，谈论的只是我们的教会，那我们要做什么，还有我们庞大的规划等等。瞧，他看见他们没有，瞧，魔鬼看见他们没有了，那只小船开始被吹得摇摇晃晃。我们发现所有复兴的希望都没了，就像今天神派了奥罗伯茨走遍整个国家，他派了汤姆·欧斯本走遍整个国家，他一个接一个的拆来，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再接着一个浪潮，我们还是坐在那儿无法复兴。到底怎么了？但记住，他没有走得太远。当他看到他们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从一开始就能够预测末了的原因。他知道老底亚教会时代会把他推出去，所以他做好了面对的准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只要你开门并让他进来。我们看到当这股逆风吹来时，船很难动了，这就是他们的状况。但他爬上了加利利最高的山峰，也许是巴勒斯坦最高的山。他在山上，你爬得越高看得越远，他爬到那里，所以他可以看见他们。当他看见他们在困境中，他足够高以至于可以看见他们。 当他在地上时，他认识到我们来到了这个情况里，于是他不止爬上了格格他的山，他还爬过了月亮和星星，直到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正注视着今晚的聚会，他并没有走太远，他在看着你。当那个小船在打转，那这个男孩，他的小船，那你的小船，还有你的小船，所有的小船，你的小船在打转。医生说我不会康复了，我已经没有了勇气，我得了癌症了，我要死了。他知道，他的眼睛看过麻雀，他拯救了你，他付了赎价，他为你的罪受罚，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他已经预备了，他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在至高神的右边注视着你，为你代祷。圣经说他站在那里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同样的大祭司就在这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曾触摸的，他就会行出他当时在地上是同样的事情，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一个女人触摸了他的外袍，然后回到人群里坐了下来，他没有进入队列，他们都在队列里，他无法挤进去，所以他摸了一下他的外袍就回去坐在会众中。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门徒彼得责备他说，每个人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他说，但是我变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一个异象，有事情发生了，那是一个不同的触摸，所有今天的大的计划都没有摸到他，那需要一个单个人的心去触摸他。亲爱的先生，有人相信，把他们的迷信搁在一边，相信他。有人摸了我，我变得虚弱了，能力从我这里出去了。他在会众中四处看，直到发现了那个小妇人，告诉了他的血漏的事，说你的信心已经救了你。瞧，你的信心已经救了你，就是 sozo 同一个词，肉身或属灵的，看了吗？你的信心已经救了你。那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触摸的，他会怎么做呢？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行出同样的事儿。我挑战今晚这里的会众来相信这个真实的故事，看看他是否还是同样的大祭司，看今晚他是否还像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行事，看他是否会做同样的事。我们不是拿教会开玩笑的，现在已经很晚了，太阳落山了，这是要实实在在的时候了，是男人女人扔掉他们教会的遮盖，扔掉宗教的破布，来抬头看神，在五旬节的教会中开始一个五旬节复兴的时候了。触摸他，看看他是否还是大祭司。我挑战你们来相信这个，看看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在水上向他们走来，在最后的时候，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发生了什么？他们一看见的，他们那时候做的跟他们今天做的一样，那唯一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东西，他们却感到害怕，他们以为那是鬼魂，他是一个灵。今天也是一样，你们进信会，你们卫理公会，你们长老会的，天主教的，那么五旬节派的，一体论的，三体论的，五体论的，神召会的，四方会的，无论是什么，你们都是神的孩子。但不要害怕，神应许的会做这事。如果这今晚像他那个时候一样的说话，当他们都很恐惧时，他们说我们看见一个幽灵，看上去像鬼魂，这太奇怪了。耶稣说不要怕，是我，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那位，不要怕，是我。教会，今晚当你在庄严的人生大海上航行时，你会让他进到你的小船上吗？你会打开自己的心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我知道那段经文， 那人告诉我经文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圣经上说你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知道这些事儿。我们今晚没时间往深里讲了，我们明晚继续一直下去，只要继续指给你们看，给你们证明，朋友们，你相信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路上已经走得更远了，那就是基督徒的问题所在。你知道今天的科学不会接受两三百年前的科学结论。那大约在三百年前，有一个法国科学家证明说，一个球若可以环绕地球转，他说如果任何人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高速度移动，那科学证明地球引力会让他离开地面。那么李济和他改装过的高速汽车又怎么办呢？人们现在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几千英里，你以为他们会回头看那个科学家说什么吗？不，他们会继续前进，他们在前进。但是教会他们说，那让我们看看穆迪先生对此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卫斯理先生对此怎么说的。那些人生活在他们的时代，对那个时代来说那光没问题，但我们现在爬的不仅仅是一棵科学的树，我们拥有的是没有开发的神宽广无边无限量的丰盛祝福。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书中的每一个应许都属于你。当你得救的时候，他给你一张支票，最下面签上了他的名。不要去害怕来填写他，因为天国的银行必承认他，只要他经过了五旬节的清算行。是的，只要你在这里有存款，你自己的，那只要你被认可了，有身份证证明这张支票属于你，瞧，那只是给信徒的。如果你有了那个身份证明，神会承认你的支票。是的，无论你求什么，任何救赎的祝福都属于你。那我已经对你们讲了很长时间，那我知道你们的腿都抽筋了，你们老老少少，那站在门里门外的人，神会大大的奖赏你的。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没有，我没有一丁点医治的能力，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任何医生也没有，没有药物有任何医治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药物能够医治你，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医生会对你这么说的。没有弟兄说他们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医治，如果用刀切了我的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药物会医治那个伤口，那任何能医治那个刀口的药物也会医治这张桌子上或者我外套上的裂口。你说药物不是为你的桌子或者外套造的，那是为你的身体造的。那么如果我切了我的手，然后我倒地死了，你们给我涂香料，让我50年之后仍然跟当初一样，每天给我注射那一支青霉素，我用各种的药膏把伤口缝起来，50年之后那个刀口还会像它刚切开的时候一样。如果药物能够医治人的身体，那为什么不能够医治那个刀口呢？你说呢？当然了，身体里面没有生命了。那么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什么。是这样的，那就是神。药物不能够建造细胞组织，是生命建造细胞组织。是的，是你对神的态度成就这事。有人对我说，青霉素治疗重感冒怎么解释呢？我说这就像一个房子里都是老鼠，你放了一点老鼠药去杀死它们，那个药不能够修补洞口，它只能够杀死老鼠，是的，杀死那些的病菌，那事实。那药物可以杀死病菌，但是它无法修复被病菌破坏的细胞。是神，只有神能够做到。我是医治一切疾病的主。如果你弄断了胳膊跑进来说，医生把我的胳膊治好，我还得去转曲饼呢，我正在修车，我要干完的。他会说你需要精神治疗，是的，他会把你的胳膊接上，但是神必须产生出钙啊等等的生命物质让它长在一起，只有神才能够做到。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医治，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神医治。你对神的态度是成就医治。我们至今无法明白生命是什么，我们知道生命进入了体液，但是我们不知道生命的胚芽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灵，没有显微镜可以看见一个灵，这就是了。所以呢，是行医治的东西。你今晚会相信他吗？那如果他今晚来到会众里，那只是一小群，我会叫这里的某些人，我想他们昨晚拿到了卡片1到100，那我想是 A 号，我们只是叫了几个，那必须得抓紧时间。但是今晚，那如果我们只是叫某些人出来让圣灵运行在讲台上，那如果他愿意，我没有说他愿意，那么如果他去到会众里，开始去到会众中，你们这些没有祷告卡的人中间运行，就像他对有祷告卡的人所行的一样时，你们就触摸他的衣裳，看他是不是同一位大祭司。如果你们看见我今晚所谈论的成就了，在这个房子里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请举手。 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的天父，当说到解释神的话语，人最多只能讲到这里了。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那这里有人躺在褥子上、担架上、轮椅上，还有一些得了心脏病、癌症、快死的人。毫无疑问，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天父，坐在周围的可能还有不信者，坐在这里的还有没有归向你的。如果他们是天父，如果他们看见你的同在下来，证明了这位做出了应许的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那肯定了，如果你能做这么多，我们也会相信这个救赎的故事，就是你为我们的罪过受害，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求你应允主，我将我自己和会众所有的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父神的，我因你的道而爱你，我爱这里这么好的会众，他们都认真地听着，他们站着抽了筋，腿都直了，站酸了。但是主啊，请听我，这些会众今晚离开这个场地，他们回家，主啊，在你被钉十字架和埋葬之后，他们以为一切都完了，你已经死了，埋了，结束了。有两个人，哥留巴和他的朋友，在去伊马忤寺的路上，有个人与他们同行，和他们说到神的道，他们没有认出那人是谁。但当那天晚上你跟他们进到屋子里，关上门之后，他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他被钉之前所做过的事，这时他们就认得出来，因为没有其他人那么做过，他们知道那是他。很快他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去了幕后的某处不见了。他们满心欢喜地跑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说主确实已经复活了。主啊，你今晚会做同样的事吗？你会来到我们中间行事，做你在被钉十字架以前做过的事，那这样会众就知道你是他们的神，他们的救主，你就是那位喂养他们给他们祝福的人。愿他们意识到，如果你做了上十字架之前所做过的事，他们就会知道你没有死，你永远活着。正如经上所说的，你是昨日今日的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么做，说我们回家时就都会说，他在路上与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今晚肯定会帮助这么有耐心站着的会众。有一位弟兄说，一辆车堵住了另一个要去上班的弟兄的车，请求挪动那辆车。那谢谢你弟兄，是的，好的。那如果你能够帮帮忙，那我看见有人出去了，那我猜那位弟兄能出去了。那谢谢，那我今晚把你们留得太久了，不过只是尽力在那瞧，如果你只是进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有什么益处呢？那我想让你们到一个地步能看见那是圣经说的，那是在成就经文所说的。那昨晚我们取了一个主题，他是弥赛亚，在末世出现在信徒的身体里，做他做过的同样的事。那我想我们，那我们上次是从一号开始的，叫了大约50个人，那我们只是从一号开始叫了几个，那我们会继续叫他们，那直到我们都叫到了。那让我们今晚从其他的地方开始。那每一次我们告诉你们，那我告诉牧师弟兄们，我们每晚上都从某处开始，那同样的卡片每晚上从一个地方。那让我们开始，那从80号开始，那这样会，那80 来看我们能否，那我们这里能站多少人？这能大概站下15或20个人。那谁是80号？那请举一下手。祷告卡，那你向耶稣来医治，你举起你的手。所有没有祷告卡的人，好的。那带路的人把他们都排好。那张祷告卡和医治一点关系也没有。有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的人，那知道这是真的，请举手。是的，和医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也没有。你坐在这儿没有祷告卡，你只要祷告说：“弗兰弟兄不认识我，主啊，他刚刚告诉我，你是那位可以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到的大祭司。现在我想要触摸你，我不管站在那里的弗兰弟兄，但是我要触摸你，我的信心仰望你，主啊。”我想触摸你，那不要变得歇斯底里，那样什么也不会发生，只是普通的信心，只是说主啊，让我触摸你。你说那么我怎么知道我触摸到了你？你让伯兰弟兄转过来告诉我，就像那个女人通过你的儿子耶稣触摸到你。伯兰弟兄和那个牧师都是你认领的儿子。假如当耶稣作为大祭司在高天上代求时，他们接替了神儿子的位置，他是我们的哥哥。那你知道这一点吗？没错，借着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请每个人都不要动，那就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特别安静几分钟，全心的相信。那在房子里有多少人对我是陌生人？那你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那请举一下手。那所有的会众，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那除了我的，我刚刚看见从芝加哥来的我的朋友威尔奇·埃文斯就坐在后面，那是他他和他妻子，那他和弗雷德·索斯曼，我接近威尔教会的一个理事就坐在后面的某个地方，那还有辛普森夫妻两个坐在他旁边。那这些是我在这房子里唯一认识的人。那还有外面的波罗斯弟兄，那金高德弟兄，那我儿子本来在这里，但他现在不在这儿。那我就认识这么多了。那如果我不认识你，我必须要问你们这个问题，那我们多花点时间，因为如果你在这里得到了，那就会有事情发生。那如果耶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吗？说阿们。好的，有多少人知道他已经救赎你脱离了疾病和死亡？那请说阿们。他不能够再救赎你了，对吗？即使他亲自站在这儿，在这点上，他除了住在你我的里面，什么都做不了了。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对吗？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如果你们接待圣灵，那这个信息，那我给你们引用了圣经，瞧，只是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他应许了什么，用了一个小戏剧的方式。那这样，这些小孩子们，那因为我想坐在这里的这些小家伙和许多其他的人，那吮吸着大拇指的小家伙们坐在这里看着，那我的心因为他们而燃烧。那如果这位神写了圣经，他写了圣经，你相信神感动？那圣经是受感写下了神的话语吗？你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好的，这是神启示的话语。那么如果这是神启示的话语，如果神的启示在这里和我们同在，让这个道火起来，证明他在这里，那么你当然会接受他，对吗？那我想知道，在祷告队列里的人，那凡对我是陌生的，而且我对你是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都是陌生人，每一个人都是陌生人。那记住，我不是一个医治者，也没有任何人是医治者，神是那位医治者。是的，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里，穿着这套他给我的西装站在这儿，如果他想显明的自己，那么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他呢？他会以他来到地上是一样的方式行事，对吗？他做了同样的事，那么你就知道他是弥赛亚。我不是弥赛亚，没有人是弥赛亚，他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的灵住在我们里边。瞧，这不是我们，因为我，那这里站着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要接受祷告。好的，我不认识这位女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刚刚举起了手，说我们彼此都不认识。 那我守在这儿，圣经打开在这里，我不认识的，我从未见过的，你不认识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这里是跟约翰福音第四章一样的美丽图画，那这里就像撒玛利亚的公共井边一样，是一个全景的画面。现在这里每个人都准备好来接受，那就在这里，那这个就应该平息一切的质疑了。你们做好准备，准备好，你所有这里的人做好准备，因为你能够看到他进来做同样的事，这表明他没有死，他是活着的，在看守他的道。瞧你的小船左摇右摆，那么相信他，只要接受，不要害怕。他说这是我，不要怕，那记住，不要怕，这是我，不要惧怕，接受他的道，说我相信你，说我会痊愈，只要这么做，不要怕，是我。现在听着，如果这位女士和我是完全的陌生人，彼此从未见过面，如果我被圣灵恩膏告诉她一些她生活中的事，就像耶稣对那位井边的妇人所做的，无论是她生活中的什么事，我们彼此不认识，那必须是某种属灵的能力，对吗？我们知道这一点，这会是一个神迹。有多少人知道一个神迹就是无法解释的东西？好的，那么如果这发生了，有多少人会相信的是基督同样的圣灵？好的，只要接受。他或一生中从未见过面，那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这里的每一个灵纳入我的掌控中，为了神的荣耀，要虔诚祷告。那管风琴轻轻地弹，那女士，我想和你说说话，那就像耶稣对那位女士所做的。那你可能来这里是为了疾病，你可能来这里是为其他什么人，那你可能，我不知道，那巧可能是财政上的问题，你只是因为站在这里的女士，那个女人见到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她和那个女人交谈了一会儿，那你不得不接受我的话了，那无法靠经文来证明这点，但是她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她说她不做任何的事，除非父显给她看，所以一定是这样的方式，那这位父亲差她去撒玛利亚。好的，他知道唯一的事情就是去到撒玛利亚，他想自己单独待一会儿，所以他就把那些门徒打发走了。他等着，那一位妇人过来了，可能是这个人，那于是他坐在那里开始和他交谈。他在做什么？在接触他的灵。如果他走过去直接说我是弥赛亚，我是弥赛亚，那最好是由这个女人说出来，只要让他向这位妇人宣告，神以奇妙的方式行事。他告诉那位妇人一些他生活中的事，他说你一定是一位先知，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他说他会做这些的事，耶稣说我就是他，他应许了同样的事工，特别是这个时代。那如果你生病了，我说我有神医治的恩赐，神医治的恩赐不是别的，就是对神医治的信心，就这么简单，有信心，每一个对神的医治有信心的人都有神医治的恩赐，因为这就是全部，那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神的医治者，那也不能使一个相信救恩的人成为一个神圣的救主。瞧，他只是相信，我也相信，但我不是一个有恩赐的人。那就像杰克科他们许多弟兄那样，那真的，那我想神对待他们有他们的方式，对待罗伯斯有他的方式，对待我有我的方式，我们都是传道人，就是这样。神在教会中设立的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这就是所有在教会中的九种属灵恩赐。那你说，巴兰弟兄，你想做什么？我想接触你的灵。耶稣派我来到这个城市，我被带领来到这里。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有一张祷告卡。那我忘记我从哪里开始叫号的了。那50或者75或者接近的数字，不管从哪里。那恰巧是这位女士站在这儿。那好的。那我们彼此并不认识。我在做什么？接触你的灵。如果主神，那如果我说我有医治的恩赐，将我的手放在你身上，说赞美主，哈利路亚，你会好的，那没问题，去相信这点，你就会痊愈。我相信神会尊敬你的信心，但是如果他来告诉我一些你以前的事，然后告诉你你将来会怎么样，你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那是不是真的？那一些在你生命中曾做过的事，那很久以前的事情，或者无论他做什么，那或者类似的事情，那就证明他是同样的弥赛亚， 会众会很感谢的，他们会相信并接受，那愿他应允。如果会众依然可以听见我的声音，那你们在照片上看见的火柱正站在我和这位女士中间，那我看着她，她开始移开了，她看起来比靠近我站着的她本人年轻很多。她正走向她曾做过某种手术，是她的喉咙，是甲状腺肿，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好的，你全心相信吗？那么让我们和这位女士再多谈一会儿，瞧，那再多点时间。那瞧，那瞧，那这样你就，那有人想，哦，这是你猜出来的。那我们看看他还会说什么。是的，我又看见他了。这是一个在喉咙上的外科手术，那是一段时间以前了，那这个东西又回来了，你又得了这个病。是的，但瞧，他向医生隐藏了起来，但他无法向神隐藏，神知道他在哪里。那是一个生命细胞在成倍的增长，令人窒息，就像你曾是个小婴儿在你妈妈的子宫里成长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形状，它只是蔓延出来，那是一个魔鬼，令人窒息的灵。是的，那为了让你知道，那里坐着的一位女士也是喉咙的问题。是的，你触摸到了什么？我不认识你是吗？我从未见过你，但那是你正受苦的原因。瞧，我感觉到一个灵向另一个灵呼求帮助，就像这样，但他们被打败了。如果圣灵告诉我你是谁，这会对你有益吗？这会对会众有益吗？阿里森小姐，你可以回家了，你都痊愈了，你的信心救了你。耶稣基督是否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拿着祷告卡站在这里，那个人正坐在会众里，瞧，这绝不可能是我做的。你说帕拉丁兄告诉我，没办法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只要接触他就能知道了。那位女士正坐在那里祷告，那个灵，你开始祷告，看看会发生什么。你只要相信，不要怀疑，你全心相信，看会发生什么。要有信心。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的出生可能相差很多年，但如果主神向我揭示一些你心里的事，你就会知道那是，那是他的道，那是今晚我已经传讲的信息，那是他的道。如果他住在我心里，那么神的道可以辨别人心中的思念和意念，对吗？就像道成了肉身在神的儿子里面，同样他也在今天的教会我们的肉身里。所以只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还需要你来做，需要下面的人来做，需要下面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的恩膏。那也许不，那这有用，但也许他们无法把它说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恩赐。瞧，我一出生就有恩赐，和选召与悔改无关。我还只是个孩子时，同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一生都是这样，这与悔改无关。你生病了，因为你曾咨询过医生什么事。是的，那也是一个喉咙的问题。这是那张病历卡上面就写的，你可以做个判断，那是在喉头里，那喉头里有一个溃疡，它曾经在那儿，但现在不在了。 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会相信我是在的先知或者仆人吗？你会吗？是疝气，有一些的麻烦，对吗？那是外科手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某种的癌症，现在的变成一个疝气。是的，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继续相信，神会医治的，神祝福你。要有信心，你相信吗？那在会众里要非常的虔诚，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作为弟兄，我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这是真理，看看会发生什么。只要祷告说，主啊，让我触摸你，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我相信，那这让我非常的虚弱很疲惫。有多少人明白这点？当然了，如果神的儿子，那只是一个人触摸他，他说就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我作为一个被恩典拯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但是这宣告了他在这儿，这宣告了他的存在，他在这里。你相信？那你们站着的人，你们相信吗？只要有信心相信。那当我过了差不多三个人，那你就让我知道一下，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聚会。那我对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你站在这里，我们的主以肉身的形式，那他以属灵的方式在这里，因为圣灵像鸽子落在了上面，现在他像一团火来到我们这里。你是一位信徒，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一个顺路来的，你是一个信徒。那么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我借着神的灵告诉你来的原因，你会相信吗？是鼻窦炎，那是个可怕的东西。如果确实是这样，请举手。好的，但这个并不是你心里全部的事，你还有别的在你的心里，你想让我告诉你的。他在腿上有一个溃疡，拿着那个你擦眼泪的手帕放上去，那个溃疡就会离开他。回去继续相信。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从没有见过你，我们彼此不认识，但天国的神复活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的教会设立了使徒，意思就是宣教士、先知，就是先见牧师、传福音的等等，他仍然是神。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你会接受我作为他的先知或者仆人吗？你会吗？好的，会众也会吗？有三个了吗？好吧，那么这里有一个，那这人身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我还不太清楚，但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让圣灵来揭示。我希望我的声音足够大，你们可以听见。这超过了，现在他来到这个人这里了。这个人处境很糟糕，他几乎要死了，他被癌症的阴影笼罩着，这个癌症是在他的喉咙里。是的， 你知道抽烟对喉咙很不好，你想戒掉它吗？戒烟吗？还有一件事，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个罪人，你会接受的作为你灵魂的救主吗？那使徒彼得来了，他也曾是个罪人。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名字，就像他对彼得所做的，告诉我你的名字，你会相信那是基督吗？神爱你，要救你，你会接受我说的，你的罪被赦免了吗？你会吗？戴维森先生，回家吧，得医治了。对神要有信心。我一直感觉到某样东西从后面的某处进来，你认为我是在读他们的心思，我不是。这儿，女士，来触摸我的手。如果我朝这边看，告诉你你的问题，你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对吗？那么如果你相信，你的癌症就会离开你，你会相信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我们回家去吧，要信心。过来，女士，你相信吗？女士，如果神向我揭示出来，朝这里看，你的麻烦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仆人吗？你相信我是的，谢谢。那么去吃午饭吧，胃病离开你了。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位女士来之前，她有同样的毛病，神经性的胃病，你有这个毛病很久了，去吃饭吧，要有信心。坐在那儿的那个人，你相信你后背的疾病离开你了吗？好了，去吧，赞美主，不要怀疑。过来，女士，心脏病，神会医治她的心脏，去全心的相信。神也医治关节炎，你知道吗？回去相信吧。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哮喘，让你痊愈吗？欢喜回去吧。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糖尿病，让你痊愈吗？继续相信。如果那位女士的哮喘得了医治，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也可以得医治，对吗？不要怀疑，要有信心。你相信吗？整个会众在我面前都变得模糊了。坐在右边的那位先生正看着我。几分钟前，当那位女士相信的时候，我捕捉到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去吧，你全心的相信吧。你相信神会医治糖尿病吗？你刚才开始站起来了，我本来当时就可以告诉你的，不要担心，都过去了。坐在你旁边的那位怎么样的？那也祝福了你，对吗？那么坐在你旁边的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高血压，使你痊愈吗？好的。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也得了糖尿病，你相信她能使你痊愈吗？那位穿着制服坐在那里的先生呢？你相信你会痊愈吗？过来，奉耶稣基督了没？你都要痊愈了。你试图控制你自己，反正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对你说的。但是神经质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你想要一个你可以把脚踏在上面然后重新开始的地方，对吗？你现在就在那个地方了，你的神经质离开你了。你全心相信吗？那下面的人祷告，相信。那这里，这里有一位女士坐在我前面，她在祷告，不过她不是为了自己祷告，她在为她的母亲祷告。 一位得了精神病的母亲，你不知道我是否跟你在说话？什么？你想要接触上？现在如果你是在为你的母亲祷告，请举手。坐在这边的女士，当然了，我挑战你去相信，我挑战你去相信，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相信吗？那这里还有多少人？那这里有多少人不知道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的？你们想要现在就做你的救主吗？举起手来。你们想要认识的是你的救主的人，请站起来。你们想要认识的是你救主的人，现在在这里来接受他。会场各处的人站起来。你知道他在这里对吗？我来。那这个祭坛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会接受他吗？不是依靠你的感觉，而是依靠他为你而死。你知道你现在就在他的面前，你相信他为你而死，你想要成为你的救主，你会为此接受他吗？向他举起你的手来。天父啊，你的道说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除非我父先吸引他。这些人在灵里知道他们错了，所以他们已经接受你作为他们的救主。我祷告父啊，此时愿你应允他们，他们已经接受了你。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是你的了父，他们是这次聚会的记号，请低下头来。那如果你相信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想让你们走出来。那你们举手的人从过道上走过来，来站在这里绕着祭坛从这边走过来。每一个现在想要基督的人从这边走过来。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你让我来到你面前，哦，神的羔羊，我就。每一个不知道基督是你救主的教会成员，你想要认识他，那为什么你现在拒绝他呢？你看见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如果神听了我的祷告，打开那些瞎子的眼睛，让瘸子行走，那么他也会赦免你的罪。如果他知道你的心，在讲台上告诉你什么是错误的，他告诉我底下还有人应该上来的，他向你说话，我不必叫你，因为已经非常的虚弱了，几乎都站不起来了。那快点过来呢，这样我们就不会等太久，现在就过来吧。我在这里不再等待，将我灵魂的黑暗扔掉，你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罪恶，永生羔羊，我就近你，我就近你，你会接受我，会迎接我，生命洗净我，因我相信也是有羔羊。来我的弟兄，来我的姐妹，就近你，就近你，来 求借你，你会接受我，会迎接我。来吧，每个人现在过来吧。那如果你还不太确信，现在就上来吧。他就在讲台上，在神面前，我说的是真话。那道火柱，神的天使，他知道每个人的心，现在就在这里。神的羔羊，除了主的再来，你不可能比现在更接近他了。我了，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问题，就过来。我在这里，不再等待，抛弃我灵魂，黑暗的无尽，你的宝血被我流出。你们一直在祷告吗？神羔羊。